本集节目由托听屋赞助播出。托听屋开张，不是塔罗，不看星盘，更不是灌鸡汤的心灵导师。托听屋的屈小诺听你说，跟你聊，他会用20多年辅导青少年的经验，一路撞墙撞出来的生活智慧，加上一双能看穿人心却不太客气的眼，陪你聊天，伴你生活。每个托客都不一样，你的个性、想法、盲点，屈诺会花时间了解你、认识你，并且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你可以来谈感情、人生、家庭、情绪，甚至只是单纯觉得卡住了。不是心理师，但他愿意听，并一起找出可以前进的方向。没有正能量语录，也不会告诉你加油你可以的，只会说没关系，慢慢来，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想。收费公道，不给钱，不洗脑。如果你准备好了被提醒、被打醒，甚至被骂醒，来 IG 找 Chenolin，C-H-E-E-N-O-L-I-N。 另外托听屋还有自己的 podcast 哦，就叫托听屋的放送时间。对于比较不那么私密或觉得不需要特别被克制的生活问题，愿意提供听众一起分享的，欢迎来投稿，投稿募集中。这边特别提醒，托听屋是一个陪聊的角色，如果有自杀、自我伤害或是其他的特殊需求，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哦。
莫吉吉啊，
一开始先来谢谢付费订阅的会员们，有 Hazel Chen、 Edis、 Lucian、 May Chen、 Sonia Ng、Jasper Lin、 Mika、 李叉轩小姐、陈仁、 CK Fun、 Himari、 Rachel Tsai、 Yu Chen Lin、 Priscilla Su、 三三、 Beya、 高雄屁孩老台、孤叉雨。以上非常谢谢大家的订阅，希望你们都喜欢第一次的订阅内容。但是我也先要跟订阅的大家道歉一下，因为是第一次发表订阅内容，所以我一开始不小心公开发表出去了，所以在发表后的3个小时，有很多没有付费的人也都可以听，还有人很好的跑来跟我说，我才赶快把设定搞定，真是很乌龙啦，实在是很拍谁。只能说那段时间听到的人算你赚到，好不好？如果听了喜欢，也欢迎大家付费来听会员专属内容咯。另外，我从这集开始会在节目的最后念听众投稿的故事，投稿的连结会放在资讯栏当中，就请大家踊跃投稿咯。那我们现在来进入节目。本集涉及谋杀细节描述的敏感内容，如果会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20年7月14日当天，法英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这相当反常。法英是一个典型的科技人，他几乎天天都会出现在社交软体上，而且也几乎天天都会和家人联系，对于家人传的简讯也都会迅速回复。但是当天他就完全没有回复，这个反常的举动让法英的家人非常的担心。法英的堂妹于是前往法英的公寓，想要一探究竟，按了门铃后却无人回应。堂妹于是决定擅自上楼，但是等到电梯门一打开，她看到的却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恐怖景象。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醉屁 Crimophilia， 每周醉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Fahim Saleh 法英出生于1986年12月12日，射手座。他的出生地是沙烏地阿拉伯的 Mecca 麦加城。那其实法英的家人都是来自于孟加拉啦。原本英爸在孟加拉的时候是一名帆布推销员，算是中下阶层的工作。他为了反转阶级，英爸便取得电脑科学学位之后，接受了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教职，全家才搬到沙烏地阿拉伯去。这边跟对地理比较不熟的人说一下，例如我啦，孟加拉它是位在印度的右侧，所以其实离阿拉伯还蛮远的。法英的上头有一个姐姐叫做 Ruby， 下面有一个妹妹叫做 Riff。 1991年法英4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就移民到美国路易西安那州，住在一间狭小的两房公寓当中。英爸攻读电脑软体博士，拿微薄的奖学金的同时， 英妈则是在当地的一间洗衣店工作来贴补家用。他们都非常的努力工作，为的就是在美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根据法英姐，她说她有阵子她的衣服只有五件上衣跟两条裤子，而他们当时唯一吃得起的外食就是达美乐的周六优惠餐，一份只要 3.99 美金，大家一起吃一个大披萨跟一大瓶可乐。说到这边也欢迎达美乐来业配。不过英爸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据说他后来成为 IBM 的软体顾问，他们全家后来就搬到了纽约的上州，也就是 Upstate。 法英从小就很早熟而且活泼，并且充满了好奇心，他每次收到玩具的时候都会设法把玩具拆开研究。法英也从小就很有商业头脑，他上小学后就开始想办法赚钱，他会去附近的一元商店买糖果，然后加价卖给同学，但是因为被校长发现后他就停止这件事情了。几天后他跟爸爸要 DIY 的串珠首饰套组当生日礼物，他就开始做一些串珠手环和项链，然后拿到附近的游乐场贩售。然而在法英发现到网际网络的时候，他发现到了另外一片天。由于英爸他自己本身就是电脑程式设计师，所以在法英很小的时候就教他写程式了。那法英也非常聪明，学习得很快，他在12岁的时候就打造了第一个网站来介绍自己的家庭。1999年也就是法英13岁的时候，他就利用网站赚到他的第一笔钱。他当时做了一个网站叫做 Monkey Do， Monkey 就是猴子， Do 是 D-O-O， 我猜灵感大概是来自于 Monkey See Monkey Do， 就是有样学样的意思。内容是给青少年看的笑话、恶作剧、假大便、放屁物等等有趣的东西。他也因此收到 Google 给他的第一张支票。当抬头写着法英名字500美金支票出现在信箱的时候，英爸其实有点吓到，想说哎，这不是一笔小钱呢，这个孩子是怎么办到的。法英跟爸爸说明了之后，爸爸发现法英不是只跟他一样会猛写程式而已，对于经营网站也相当有天分。由于法英之后还会收到支票，所以英爸就帮13岁的法英开了一个户头。据说法英和英爸的关系相当特别，因为英爸他的个性就是那种担心东担心西的个性，但是法英总是有办法用他的乐观安抚爸爸，我觉得他这一点感觉相当射手哦。法英17岁的时候就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创立一个叫做 WizTeen W-I-Z-T-E-E-N 的网站，专门设计当时流行于 AOL AIM 和其他即时通讯软体上的虚拟人物。没有经过这一段时期的人，你们可以想象这些虚拟人物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Avatar， 就是网络替身啦。那当时呢，他们是称这些虚拟人物为 Dolls D-O-L-L-Z。 法英靠着这个事业带来的收入，在高中时期就实现了经济独立，他甚至存够钱自费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我只能说他真的非常厉害。法英后来上了位在麻州的 Bentley University 本特利大学的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电脑资讯系统系。2009年毕业后，由于当时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太好，就业不是很容易，而且他之前那个网站也就是 WizTeen 的网站也没有办法再带来太多的收入。重点是法英其实当时有一份 IT 的工作邀请，年薪是5万美金，也是相当不错，但是他拒绝这份工作，于是他选择待在爸妈的地下室，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打造他的下一个产品，那就是 prankdial.com。 现在这个网站还在哦，而且使用的人数还蛮多的，我老公阿汤之前就很常用这个网站打恶作剧电话给朋友，因为他会隐藏你的电话号码，还有很多恶作剧的情境可以选择。我会把这个网站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玩玩看。那这个网站非常成功，法英后来就把这个网站卖掉了，成交价据说是2000块美金，虽然说价格不算是太高，但是这笔收入却成为法英后续创业之路的重要起点。年纪渐长，法英渐渐将他的发展重心从恶作剧转向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他想要开发能够帮助开发中国家的应用程式，于是便创办了几个共乘类型的 APP， 也就是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叫车坐车的 APP。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在奈及利亚的共乘软体 Gokada。 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了其他的事业，像是他是某家创投基金的创办合伙人，这个创投基金公司曾经投资过哥伦比亚和孟加拉几间新创公司。法英也因此被朋友形容为 Elon Musk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开发中国家的马斯克，但是他跟马斯克根本就是两码子事。法英的事业很成功，他也非常孝顺父母，他知道爸妈为了全家吃了很多苦，从2009年开始就会每个月寄支票给爸妈，确认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活。法英由于出身贫困， 所以对于跟有钱的企业家混在一起毫无兴趣。虽然说法英的经济相当宽裕，但他的朋友都表示法英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又很谦虚的人，而且他非常喜欢帮助人。法英还是一个暖男，他时常会给爸妈和姐妹惊喜。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法英在2020年时的身价，他光是净资产，也就是他身上的现金和房地产等等加起来就有600万美金，如果再加上他的公司持股和投资金额的话，大概是 1.5 亿美金，台币将近50亿哦，简直就是黄金单身汉。对，他还没有女友或是男友。当时33岁的他有这样子的成就，真的是非常厉害。2019年，法英在位于纽约曼哈顿265 East Houston Street 的新大楼买下了一间位在七楼的住家。他当时购买的价格是220万美金，相当于7000万台币，真是天价。不过这间公寓比我家还大，大概有39平，有两个卧房和两间浴室，而且是私人电梯直达住宅，也就是电梯门一打开就是法英的客厅，但是一楼没有警卫。据我所知，纽约有蛮多这样子的公寓跟大楼。不止如此，公寓内还有阳台，所以在曼哈顿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么贵贵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对法英来说，这间公寓他完全负担得起啊。33岁的法英对于布置自己的新公寓非常的兴奋，时常跟妈妈 FaceTime 讨论抱枕的颜色和摆设。这个时候的他也开始培养对料理的热情，努力提升自己的慢跑表现，细心的照顾他的狗狗。那他的狗狗是一只博美跟哈士奇的混种，叫做 Layla。 不过我看了照片觉得他只像哈士奇，看不出来有和博美混到。2020年7月14日当天，法英的家人完全找不到他，不管打电话或是传讯息，法英都没有回应。这非常不像几乎天天都会跟家人联络的法英。家人马上发现不对劲，法英的堂妹于是前往法英的住处一探究竟。堂妹到达后先按了门铃，由于没有人应门，堂妹应该是有大楼的备用钥匙，她就进了大楼，然后搭乘电梯前往法英家。结果电梯门一打开，堂妹就看到恐怖片当中才会出现的场景，那就是在客厅当中的一块蓝色塑胶布上躺着法英没有四肢和头的躯干。法英的头和四肢被装在不同的塑胶袋当中。不止如此，躯干的旁边居然还有一个还插着电的电锯。看到这个场景，堂妹吓爆，接着她就突然想到，靠，电锯还插着，是不是意味着凶手其实还在现场？堂妹于是马上转身逃跑，逃到大街上大声的尖叫说，堂哥没有头了，堂哥没有头了。有人看到这个状况马上报警，警方也马上就包围了整栋大楼。警方到了案发现场，除了看到堂妹所描述的尸块之外，还发现现场清洁剂的味道相当强烈。他们当时认为凶手很有可能清理现场清到一半，却因为堂妹突然到访而匆匆离去。验尸过后，法英的正式死因是颈部和躯干共五处的刀伤，也就是凶手事先刺杀了法英之后再有条不紊的焚尸。由于法英的身价很高，警方认为他可能因此树立了蛮多的敌人，便非常仔细地调查他的事业背景。那由于犯罪现场干净的不像话，所以警方曾经怀疑搞不好是专业杀手干的。接着他们调出了大楼监视器，发现在7月13号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片段，那就是法英看起来刚从外面慢跑回来，有一名奇怪的男子一起搭电梯上楼。男子穿着黑色的三件式西装，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布头套，还戴着黑色的口罩、乳胶手套和护目镜。就在电梯到达七楼打开门的时候，西装男突然从后面用电击器攻击法英，然后将法英拖进公寓里面。而这名奇怪的西装男就是法英的前助理 Tyrese Haspel。 泰弱，他真的是非常弱，因为大家听了就知道他真的弱爆，而且只有卤蛇弱鸡没担当的人才会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泰弱的生日查不到，以案发当时的年纪也就是21岁来推断，他应该是在1998年到1999年出生的。他是在纽约 Long Island 长岛长大的，他的童年不太稳定。泰若的妈妈因为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而进入了一间照护机构，泰若便由阿嬷照顾，但是阿嬷在泰若12岁的时候去世了，泰若便由阿姨接手抚养。但是进入青少年的泰若相当叛逆，17岁的时候就因为经常顶嘴又喜欢争辩，受不了的阿姨就把他丢给寄养机构了。阿姨形容泰若行事独立，从不表露情绪，他的行为和表现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由于泰若对科技业很有兴趣，曾经在16、17岁的时候主动写了一封信给法英，说很想帮法英工作。2016年， 泰若高中毕业后进入 Hofstra University 霍夫斯特拉大学念书，但是没多久就辍学了。2018年泰若开始帮法英工作，据说他当时跟法英走在相当类似的道路上。泰若也是一个相当有天分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愿意带领他的导师，那就是法英。有人认为泰若的心态如果不一样的话，他也许能跟法英一样成功。可惜的是泰若不是法英，他不但不懂得感激，还充满了嫉妒之心。法英的成功是他花了好几年努力踏实的工作才获得财富自由的机会，但泰若不想等，与其说他是在跟法英学习，还不如说他是在假装成为法英。他曾经带着法英的狗狗 Layla 去做美容，把自己登记为狗狗的主人，还会在 email 和名片上把他的职称抬头从执行助理改为 chief of staff 幕僚长，而这些当然都是假的。泰若在帮法英工作之前，曾经在长岛一间叫做 Most South Grill 的连锁快餐店打工。诶，说到这个，我们这边也有诶，他们是专门卖墨西哥卷饼的快餐店，跟比较多人知道的 Chipotle 是很像的店。不过我跟阿汤都比较喜欢这一间，而且这间比较没有像 Chipotle 传出很多食物中毒的争议，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哦。总之泰若在 Most 打工的时候居然挪用了2万美金的公款，不过泰若似乎并没有因此受罚，可能就只是被革职而已。法英从2018年初开始雇佣泰若为他的私人助理，一个小时给他30美金，我觉得算是相当大方的起薪。泰若主要的工作就是处理法英的生活杂物和财务，只是法英将自己的财务交给一个他不大熟的人来处理，可能就是最大的错误。因为过没几个月，从2018年9月起，泰若就开始偷法英的钱。那他是怎么偷的呢？泰若创了一个 PayPal 的账号，账户名称可能跟法英公司的供应商顾问或者是外包商非常相近，就有点类似 Gucci 变成 Cushy， 或者是把 Lululemon 后面两个小写 L 改成 E 的感觉，然后用那些假 email 账号发账单给法英的公司，编造一笔公司支出或是顾问费用，然后由假账号向法英的公司开立假发票。他用自己创立的这些空壳公司来收钱，由于法英的钱是他管的，所以他大可将钱转给自己的假公司。他用法英公司的名义付款给这个假账号，就像公司支付给外部供应商。由于这整个流程都是泰若处理的，没有其他人会跟他核对，他就这样子骗到了法英的钱。为了不让法英注意到，他每笔金额都不会太庞大，大概都在几千美金到一万美金之间。到了2018年12月，为了让这整个诈骗看起来更真，泰若特地去设立了实体公司，还开了公司的商业账户。那这个在美国其实是蛮容易的，因为开立商业账户不需要社会安全码，只需要一个 EIN。 那所谓的 EIN 就是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雇主识别号码，只要登记公司就能够上网申请，而且一下子就拿到了。一直到了2019年春天，法英终于发现账务当中有异常之处。5月泰若知道自己快要被发现了，他就主动辞职了。但是到了2020年1月，法英终于查出了其中一笔诈骗金额35,000美金的费用是被泰若诈骗走的，于是他就去质问泰若那笔费用到底是怎样。泰若知无其词，善良的法英于是给了泰若一个机会，请他在2年内把这35,000美金还清，如果泰若同意的话他就不会报警，这样子泰若还不会有案底。泰若就答应了。但是法英不知道的是，其实这笔钱只是冰山一角，而泰若还他的钱其实还是用他设立假公司后诈骗法英的钱来还的，所以就是用法英自己的钱还给法英呢。那么泰若需要这么多钱钱干嘛呢？说真的啦，需要钱钱是不用理由的啦，钱嘛越多越好。但是泰若会这么做，其实因为他在2018年认识一个叫做 Marine Schoffel 小林的女子。小林是一名法国交换学生，那由于交换学生在美国是不能工作的，所以小林表示泰若是他在美国唯一的依靠。小林当时也是完全不知道泰若并不是他所声称的成功的企业家，而泰若跟警方隐晦地说道他想要负担小林的生活。就在法英向泰若要钱，而泰若其实还是非常需要钱的情况之下，他就决定要杀了法英。决定之后，泰若花了好几周的时间研究这件事，他上网搜寻武器、电击器和清洁用品，还购买了口罩和相关衣物，并且开始透过社交软体来追踪法英的行踪。不过泰若其实在2020年7月以前就已经尝试杀害法英两次了，一次是在奈及利亚，另一次是在纽约，但是两次都没有成。 2020年5月，泰若才决定要在法英的家里杀害他，并且处理尸体。同年的6月17日，泰若到 Home Depot， 也就是美版的特力屋啦，购买了垃圾袋和喷雾拖把以及一把电锯。接着泰若找到了在法英家正对面一间没有人住的公寓，打给仲介后租下那间公寓，然后在公寓当中装了监视器来监视法英。大家知道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似乎不是太介意他人看进他们的房子内部。而在这个同时，泰若也帮女友小林筹划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小林的生日将近，泰若这个时候非常需要钱帮小林庆生，而他的诈骗计划也眼看即将再度被抓包。泰若便决定在7月13日下手他筹备已久的谋杀计划。当天早上法英出门慢跑，回家大概是8点半，警方发表的那个监视器截图画面截到的时间是下午1点45分。我在想说可能是时间没有设好的问题。这个时候泰若已经全副武装在那边等法英了，不大确定泰若是怎么进去的，可能是之前有人进大楼的时候他一起进去的。总之他进去之后呢，他就躲在楼梯间里等法英。当时他带着一把刀跟电击器，等到法英进电梯，他就紧跟着他走进电梯。那我是不知道大家啦，但是如果是我这种容易受惊的个性，应该会有所警觉，毕竟他的装扮是真的很奇怪。不过我认为法英觉得不奇怪也是很合理，毕竟纽约的怪人很多。但是另一点是，法英家的那种电梯应该是需要感应卡或是插钥匙按楼层，如果我看到跟我走进去的人没按电梯或是没有感应卡，可能也会觉得怪怪的。总之在监视器的截图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法英在电梯里微弯腰，感觉是在喘气调整呼吸。在其中一张照片里，他也看着跟他一起进电梯的泰若，可能是意识到有点不对劲。等到法英一走出电梯，泰若先是用电击器攻击了他，然后朝法英的脖子猛刺。接下来泰若花了一些时间将法英分尸，不过他在分尸前为了不让血喷溅的到处都是，还有为了避免留下他的 DNA 让现场更容易清理，他在杀害法英之后先把他的尸体留在公寓中，一直等到隔天，也就是7月14日，才带着电锯回来分尸。他一直锯到电锯的电池没电才停下来，接着离开公寓购买电池的充电器。他又被监视器拍到穿着灰色的连帽上衣到西23街的 Home Depot 买更多的用品，然后再度回到公寓分尸和清理现场。泰若他这个时候还带了一个吸带式的吸尘器，据说是因为在美国购买电击器的时候，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 Anti-Felon Identification Discs， 反重罪识别圆片，就是你在使用并且发射电击器的时候会释放出有序号的小圆片。我有放图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有序号的小圆片就是用来帮助执法人员追踪电击器的来源的，防止电击器落入犯罪者的手中。而泰若带吸尘器就是为了清除这些小圆片，他也试图刮去电击器上的序号。泰若还上网搜寻了如何让东西沉到纽约 Hudson River 哈德逊河的方法，很显然是打算把法英的尸体沉入河里。2020年7月14日，就当泰若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他听到了门铃声，那就是法英的堂妹。于是泰若在堂妹上楼之前就立刻冲出了法英的公寓，并且从楼梯下楼逃到街上，接下来警察就包围大楼了。而泰若真的是标准的及时享乐派，逃走后的泰若继续疯狂玩乐，表现得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和小林住在一个月要18000美金，也就是大概是580000台币的高级 Airbnb， 这间 Airbnb 离犯罪现场非常的近。泰若还带女友去吃高级晚餐，买了一个超大客制化的 LV 箱子仿制蛋糕帮他庆生。不止如此，他也买了一个价值7000美金的 LV 包包送给小林，还安排了一个一整天的行程，包括全集客和游船。而以上这些通通都是刷法英的卡买单。他在跟女友享乐的同时，也不忘在网络上搜寻肢解尸体和法英的名字。但是泰若在法英死后还用他的卡享乐，这一点真是智商有点低啦。因为他享乐没几天，警方追踪法英的信用卡记录，就在7月17日在泰若所租的高级 Airbnb 逮捕了他。我想这应该是疫情时最让美国人震撼的一个案件，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看到他被逮捕时的震惊。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当中一位警探给了泰若一个评语，他说 This guy is the new American Psycho, only dumber。 这个家伙是新版的美国杀人魔，只是比较笨。那这个 American Psycho 美国杀人魔是2000年相当经典的一部电影，由能屈能伸的 Christian Bale 主演的，喜欢血腥的人就非常推推哦。 最近似乎有要重拍的消息传出，我很期待啦。而 Christian Bale 在里面演的就是一个穿西装拿斧头杀人的小欸。电影当中有一幕就是他穿西装再加上抛弃式雨衣拿斧头将人砍烂的场景，我觉得对比太弱被逮捕当下的穿着，真的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一幕。泰若在被逮捕之后，法院派了一个律师给他，律师发表声明说纽约警方应该要停止散播所谓的事实，因为他认为警方向媒体透露消息等于是让泰若提前接受到公众的舆论审判，这个会影响到泰若获得公平审判的机会。他更强调泰若才21岁，而且没有任何的前科。法英的家人此时也发表声明，他们说新闻头条们所报道的是一桩我们至今难以理解的罪行，法英并不只是你们所看到那些文字而已，他远远的超过这些。他的聪明又充满创意的头脑带领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踏上了一段旅程，而且他总是确保没有人落单。这个案件被拖延了蛮久的，一直到2024年，也就是去年才开庭，过了将近4年。泰若被以一级谋杀罪、2项2级重大窃盗罪、2级入室窃盗罪、干扰实体证据罪和藏匿尸体罪起诉。检察官表示泰若总共偷了法英40万美金，约1200万台币，并且将所有的证据都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泰若在帮自己作证的时候几乎是毫无情绪的说，他的老板常常在他感到低落、对疫情或者是人生感到沮丧的时候安慰他。他还说当他开始刺杀法英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在分尸法英的时候更是麻木到一个不行，只有在电锯没电的时候他才停手。而辩方律师则表示泰若在作案的时候正处于极端的情绪困扰之中，所以才会痛下杀手。不过他的说法没什么说服力啦，因为整个案件计划得非常缜密，有极端情绪的人怎么会做这么缜密的计划呢？而陪审团最终也判泰若所有的罪都有罪，泰若因此被判了40年到终身监禁，意思就是他得至少服满40年的刑期才有申请假释的机会。不过在判刑前，泰若的律师则表示刑期判得太重了啦，结果泰若就突然戏剧化的站起来说，我不同意我的律师，我认为不给予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反而是不恰当的。检察官说今天泰若为残忍谋杀并斩首法英而面对法律责任，法英是一位善良慷慨又富有同理心的人，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即便在被告偷钱拿去挥霍享乐之后，法英仍选择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虽然今天的判刑无法让法英重返人间，但我希望这能让他的家人在悲痛中稍稍获得一点安慰与了结。法英的家人于是在法庭上发表了被害人冲击陈述，让人听了真的是非常难过。英姐表示对你来说法英只是一个金钱符号，是一张你没努力过去换来的门票，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你是个骗子，也是个杀人犯，我对你一点同情也没有，你就是活该一辈子都得被关在监狱当中。法英去世之后，由于他没有配偶或者是子嗣，据说他也没有男女朋友，那他的财产便由英爸妈继承。他的家人向法院申请担任法英的遗产管理人，他们的计划是用法英所想要的方法来继续经营他的事业。法英的姐姐 Ruby 在2020年发表了一篇对法英的哀悼文，看了真的是让人很难过啦，毕竟他善良的弟弟还这么年轻，一直都在帮人，对人从来都没有恶意，就这么无情的被泰若夺走了生命。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停止对他人善良，反而应该要将对他人善良的心传递出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是被善良主导的，而不是邪恶。那么我接下来要念的故事是来自我的朋友 Chino 所提供的小故事。在故事开始前，我想要先介绍我的朋友 Chino， 他是我从大学时期就认识的朋友，我们两个念的学校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在台南，我们是透过 BBS 认识的。他是一个外表看似叛逆但是内心却很柔软的人，讲话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毒舌，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却会给你最安心建议的人。这个故事是他写给我的，所以是他第一人称的角度写的。当年结束了一段感情，回到了台北想换个跑道，于是在万华的网咖找了个大夜班的轻松工作。必须得说现在的我不知道，但当年的万华真的很乱，但好像也不是有多危险的乱，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吃摇头丸的小鬼或者茶店工作的小姐姐 从事性工作的女生有多危险。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个人选择嘛，反正也不干我的事。而且其实大家都挺好相处的，刮胡大夜班的客人差不多就那些固定来包夜的客人。一阵子之后，有一个新的客人开始来这边驻点，只是多了一个客人嘛。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因为他都选择地下室的机台，而我每日除了送餐和饮料还有打扫之外，基本上不大会去地下室。这个客人看起来白白净净，一副斯文的模样，讲真的跟其他的客人感觉不太一样。当他变成常住的客人之后，慢慢的偶尔送餐也会聊个几句，对我这个从男生堆中玩出来的人来说，聊个几句又算什么，我也没有多在意。后来他开始会等我下班的时候刚好结束包台的时间，然后陪我走去捷运站做捷运，渐渐就熟了起来。我忘记有一天是为了什么，他要我陪他回家那个东西，而当时单纯还天真，刮胡还是蠢，就陪着他回家了。自此之后，他常常邀我去他家玩。我开始不懂为什么他家里有电脑了还得上网咖，也许是网速太慢了吧。现在看来我真的太天真了。首先我得先澄清一下，我和他自始至终都是朋友的关系，但后来他在他家跟我告白了，我拒绝以后就进入了几乎被软禁的状态。他不允许我离开他家，上班的时候陪我走去上班，下班后就必须跟着他回家，否则就是一顿毒打。我人生中从来没有被这样拳打脚踢过，尤其他在家里还会吸安非他命，刮胡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的看到安非他命。所以他几乎不睡觉不休息，刮胡当然他也试图拱我一起吸，但我不要。那时每天都觉得很怕被怎么样，要怎么脱身，脱得了身吗？于是我在某天下班后，刮胡上午八点说我身体不舒服要去看医生，趁着去柜台拿出健保卡的时候，悄声对柜台小姐说，请帮我报警，在警察来之前拜托不要让我离开诊所。刮胡那时他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进诊间是他陪我进去的，我也无法向医生求救，更何况我也不知道诊所是否真的想要摊上这件事。整个人忐忑不安，只希望警察快点来，不知道那位小姐是否帮我报了警。看完诊拿完药，我真的感觉有点绝望了，因为警察还没有来。我在死命求生之际，干脆拉紧了固定的候诊区椅子，死都不肯走。他后来还把我拽在地上踹我，我也不肯放手。这个时候警察终于来了，我以为放下心中一块大石，但其实没有。警察了解事情的状况之后，先是把我带到他家去拿回我的一些东西，并且发现他是个毒品通缉犯。刮胡虽说人不能只看外表，但警察摆明态度就是没有要把他抓起来之类的，只说能送我回家，但是不是让我坐警车，而是让我叫了计程车，警车在后面跟着，确保他没有跟踪我，因为他不知道我家在哪。后来我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他，不久后我也辞职了。虽然这短短的故事不到一周的时间，但确实让我恐惧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男性友人刮胡除了很熟的之外，也开始有了戒备之心，幸好他不知道我家在哪里。而警察半消极的处理态度也让我感到惶惶不安，根本没有让我去警局写报案三连单，也没有让我去医院验伤让我可以告他，一整个就是摆烂不想处理。后来还在万华上班的那阵日子，因为每天上下班我都很害怕，便开始在钥匙上挂起防狼喷雾剂。这种恐惧恐怕没有经历过的人都无法了解，每天畏畏缩缩的东张西望，握好防狼喷雾剂才敢出门，然后跑着去搭捷运，只怕被盯上。至今想起都还心有余悸。我并非女性自助餐使用者，但确实在台湾多数的女性都还是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要怎么去面对跟踪、骚扰、威胁甚至是暴力。我认为大家都可以去思考并且留心自己身边的人，刮胡尤其是网络上认识的人。而过了十几年后的现在，跟骚法终于上路了，也希望不会再有不积极作为吃案的警察人员了，社会大众也能更实际的面对这个问题。其实读到这样的故事让我蛮震惊的啦。在故事中的这名男子居然在被拒绝之后就软禁了 Chino， 而且这件事情居然会发生在 Chino 身上，这真的是让我不敢相信了。而且我虽然没有经过类似的事件，但是我可以想象这种事情的 PTSD 应该是蛮严重的。像这种类似案件，年纪越大就会发现都在我们的身边呢。当你以为你身边都没有什么吸毒的人的时候，结果就发现有谁在嗑药；以为家暴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结果交往的人居然是一个烂人。那这边顺便宣传一下，家暴专线是113号，如果你遇到家暴或是身边的人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或是传简讯到113家暴防护专线，是24小时的哦。那祝大家都能够远离家暴的荼毒啦。最后再跟大家宣传一下 Chino 的托听屋， 如果想要找个人说说话，大家可以去找他哦。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